和父母，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圣诞快乐。圣诞节这样子的一个节日，越来越变得商业化，越来越变成一个商业化的节日。其实从感恩节开始，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商业化的气息。感恩节的第二天礼拜五，我们称它为什么？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为什么黑色呢？恐怕是太太购物花钱太多，对丈夫来讲很黑色。那么然后感恩节过后，那个礼拜一我们称为什么？ Cyber Monday。 这个更可怕，你买东西不需要离开家，上网花了一大堆钱，一直到信用卡的账单回来才晓得不得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然后到了圣诞节，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等着圣诞节很快过去，因为明天就是什么，就是 After Christmas Sale、就是圣诞节过后的大减价。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或者在我们中间的一些慕道的朋友，请千万记得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如何。在 East Brunswick、有一个人家每一年都把圣诞的灯饰布置得非常的漂亮，我今年还没有机会去看，但是呢，那个人家显然是信主的，在这么多华丽的布饰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小小的标语，叫做 Christ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基督才是这一个季节，这个庆贺的一个理由。所以在圣诞节主日的早晨，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我们所信的基督是怎么一回事。在11月27号，也就是在感恩节之后那个主日，我讲了第一讲。好，那么我很快的复习一下，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基督所做的工作。基督所做的工作有三个层面，头一个层面是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也解释过，脱离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拉出来，所以表示说我们人犯罪之后是在罪的权势的捆绑底下，没有办法自救，也没有办法救别人，必须要靠着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所成就的救恩，把我们拉出来，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也不是我们自己牵的过去，这是神所做的事情。第二样事情，我们看到说我们在这爱字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救赎这个字原来的字根的意思就是付出实价赎价。我们的罪如何得蒙救赎呢？我们的罪过如何得以赦免呢？我们对罪那个负疚的感觉如何能够得到良心的平安呢？原来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已经付出了赎价。第三样事情是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进入一个与神相合的一个新的境界的里面。因为罪的缘故，人与神隔绝；因为罪的缘故，人有罪不承认，欺骗了自己；因为罪的缘故，人坚持不愿意认罪的结果，就是以神为说谎的，就是与神敌对。可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事工，使得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能够恢复跟神的这一个关系。这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救恩历史的一个新纪元所成就的事情。今天要跟大家集中思想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5节到20节，我们要思想说到底这一位超越的基督，他的身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能够有这样子的事工，是因为他的身份，也因为他的身份能够成就我们在第一讲里面所看到的这一个事工。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其次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是神创造之功的根据及目的，第三样我们要看到说耶稣基督他是教会全体的元首， 我们从这三面来看，三方面来看基督的超越。首先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像是什么意思呢？像其实就是一个代表。当我们看到一个像，思高就是天主教的圣经译本，直接把它翻成肖像。当我们看见这个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像所代表的那一位实体。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像是怎么一回事呢？看不见的神我们要如何认识呢？是借着这位道成肉身进入人类历史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借着他认识神。像这个字，那么另外一个，虽然圣经上用不一样的字，可是意思是非常类似，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与神同等的，可是他有神的形象。那么什么样叫做耶稣基督有神的形象呢？这位在二十世纪非常出名的英国的新约圣经学者 Bruce 他这样讲说，那么这一个像就是 outward display of an inner substance and reality。 耶稣基督有神的像，其实就是表明耶稣基督他有上帝的本质。所以难怪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下一句话是什么呢？道就是神。不单单这样，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对于耶稣基督有神的像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的这一个里面。就是父的丰盛要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这句话到底如何来理解呢？那么这句话的理解呢，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把父作为这一个居住的一个主词，那么还有一个可能理解呢，把丰盛作为居住的这个主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那其实这个分别不大。所以有人认为呢，这句话就是直接可以解释成说，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住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喜欢这个字呢，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就可以翻译成选择。你可以说，神他一切的丰盛都选择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像的一个很根本的意思。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心愿，就是神愿意他自己的荣耀能够充满全地。神他要参与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幅图画，就是当会幕建成，当圣殿建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在其中。现在到了新约圣经的时代，我们看到说，神一切的丰盛都选择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住在这个字立刻让我们想起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上面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住在我们中间。那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一句话原来的意思就是 tabernacled in us， 在我们中间建立会幕。所以会幕，旧约的会幕是一个预表， 旧约的会幕表明神乐意与人同在，乐意住在人的中间，乐意用他的荣耀来充满这个会幕，使人可以认识这一位不可见的神。到了新约，神的会幕，神立会幕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使得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认识神，可以认识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像，这个字就是表明耶稣基督他能够把神的荣耀能够完全彰显出来。在早期犹太教父艾任纽，他是在公元第二世纪末期跟第三世纪初期的人，那么他有这样子的看法，非常的不简单。他说耶稣基督必须是完完全全的神，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把父神给启示出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离这个尼西亚信经确立耶稣基督的神性整整 早了100多年。所以由这样子的见证，由圣经上的话，由古代的这些圣徒的理解，什么叫做耶稣基督他有神的像呢？他是看不见之神的像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完完全全的能够认识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慕道的这个朋友，那么我相信在认识神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关口，有一个重要的起头，那就是要认识说到底耶稣是谁。在黄友美结婚之前，有一位 roommate 啊，那结了婚之后就换了 roommate 了哈。那么这个结婚之前的这一个 roommate， 就是结婚之前最后一个他的这个 roommate 呢，我们曾经试着要传福音给他，但是他的心很硬哈，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很有学问，在中央研究院呢做研究，又在大学教书。那么有一次他来的时候跟我们大谈这个达芬奇 code 啊，我们实在是听得很头疼。可是最近感谢主，他再到美国来打电话给黄又梅，他说我相信真的有神存在，而且我相信神存在只有一位，就是我搞不清楚这一位神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中间是不是同样的也有朋友，你也有这样子的困惑跟问题。我在这边讲一个小故事，帮助我们跨出这一步。中间有很多人听过这个小故事了啊，听过的话就请原谅我啊，再讲一次，或者以后呢你可以引用这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坐飞机从 Houston 要坐到 Newark 啊，那么结果呢飞机飞到海里 Newark 有一段距离，机场就说 Newark 天气很不好，我们不能够现在降落，要兜圈子。兜了老半天，机长又报告说对不起，我们的油快用完了，必须降落。降到什么地方呢？降到 Baltimore。 降到 Baltimore 之后呢，他又说对不起，因为太多飞机停在这，我们停不到 gate， 好，只能够呢坐在飞机上干等。然后他又说呢，因为是在跑道那边干等，停不到 gate， 所以呢也不能加油，要叫这个加油车过来，要在这边停一段时间。大家就只有叹气，坐在座位上呢还得绑着安全带。忽然有个老太太从飞机后面就跑到前面来，就往机门那边走，想要推开机门。这个空服员就拼命地大喊说 sit down sit down fasten your seat belt， 可是那个老太太显然英文不是很通，空中小姐就很客气地要拉她回来。这个老太太看到我就拼命跟我讲话，我一句都听不懂，因为她是广东人，我就用笔给她，我就拿了笔跟纸笔画一下就请她写，她一写吓了一跳，她说我闷在飞机上，我生病了，我快要死了，赶快放我出去。我一看这还得了，我立刻告诉空服员说我们这边有一个 medical emergency， 然后空服员就立刻广播说我们中间有没有医生请到后面来。广播了老半天，我想大部分人都昏昏沉沉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一个老头 从前面走到后面来，衣服皱巴巴的，我一看心里面就不爽，我说这个人一点点都不靠谱，一点医生的样子都没有。好，他说他是医生，问题是说广播了老半天，只有他说是，怎么办呢？那么老太太那时候已经被空服员在后面这个安排铺着一个地毯，躺在这个地上。那么这个医生呢就带我过去，然后他就要我翻译。这个医生呢他就说，你问问老太太他现在吃什么药，先给我看看。老太太就把药掏出来给医生看，医生一看这个药就问老太，就问要我问老太太说，他有糖尿病吗？他在吃 metformin。 我就问老太太就点头。他看另外一个药，他说这个老太太是动过心脏手术吗？为什么他在吃 Coumadin 稀释血液的药？我就问老太太说，你动过心脏手术吗？用鼻血。他就拼命点头。哎呀，我就发现一个事，这个医生虽然看起来不靠谱，但是碰到病人靠谱不靠谱，还有点靠谱。其实这都是普通常识，我不是医生我也懂。那么但是我提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中间的一些朋友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你相信有神，神是哪一位？我告诉你，没有说自己是的就不会是。穆罕默德没有说自己是，释迦牟尼没有说自己是，马祖没有说自己是，黄大仙没有说自己是，财神爷没有说自己是，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人说自己是。正像你有病的要找医生，没有说自己是医生的你不要浪费时间，说自己是医生的值得你试一试，值得你试一试。这个范大林长老常常说，试试看，信信看。也许我今天同样可以提出一个呼吁，试试看。正像那个医生，我想如果这个老太太是我自己的母亲，我也不得不让她怎么样，试试看。因为只有他说他是，只有耶稣说他是，那就要试试看。这是我们认识神的唯一的途径。我还记得有一位弟兄，他做他信主的见证，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来若哥参加福音班，一开始跟别人辩论，到后来听多了之后，他说有一天他半夜醒来，想起新约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一些话，他忽然出了一身冷汗。他把他自己睡在旁边的太太摇醒，说，哎呀，我告诉你，万一耶稣说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是真的，那怎么办？他太太迷迷糊糊跟他说，你是在说啥？你在说什么？但是这件事情是他认识神的一个开始。我给我们中间所有的慕道的朋友一个挑战，好好的看圣经，好好的看上福音班，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耶稣是谁？他是不能够看见知神的像。那么这个不能够看见知神的像跟我们基督徒也有很深刻的关系，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一些读圣经仔细的人特别提出，我们人是照的神的形象被造，可是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本来就有神的像，本来就有神的本质。在这两个中间呢还是有差别，可是为什么神造我们要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呢？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这样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做成的，选是我做成所显做的。所以我们人照的神的形象造，也表示说神对于受造的人有一个期待。是什么期待呢？要我们能够像神，要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也是在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有这样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里变成的。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犯罪的缘故使得这个形象受到了扭曲，成为神的子民之后，神要恢复这样子的形象，荣上加荣，渐渐变成主的形状。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也更进一步的解释，他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有神的像，我们也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因此我们信主的人，神会给我们一个恩典，神对我们有一个期望，就是让我们信主之后荣上加荣，渐渐变成主的形状，让我们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夫妻脸？听过吧？啊，我跟黄又梅在做朋友的时候，他常常拉我一起去照镜子，用闽南话问我说弯两个干有想面、啊、意思就是说要想面的话才能做夫妻、啊、不想面的话呢就做不成夫妻、啊、那我想说跟他一起照镜子就糟糕了，我这么丑怎么可能跟他想面呢、啊、那么最近有一次我忽然说我们两个在一起照照镜子看看有没有夫妻脸，他说别照了丑得很啊，我不晓得他是说谁丑啊。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人夫妻在一起久了会有夫妻脸，因为互相影响。我就想起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跟基督是什么关系？我们是基督的什么？上过人如何改变第一课就讲这个，我们是基督的什么？基督的心腹。我如果用闽南语话，我们跟基督干五相宾、啊、人家看到你有没有觉得你有点像基督呢？还是人家看到你觉得你呢就是面露凶相满脸横肉、啊、那么所以我盼望呢这个能够成为我们对自己的期望，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新人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状。我们要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期待，这是耶稣他有神的形象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在神的恩典里面，神给我们极大的一个期待跟恩典，就是这样。那么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耶稣基督跟创造的这一个关系。那么这一节圣经哈，其实曾经在前一段时间引起许多的这一个争论。那么我在这边很快的这个解释一下，这个解释争论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很重要，不解释不行。好，第一章第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么有人呢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这一个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我发现翻译这个圣经的人其实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有人认为这样子的翻译不准确。为什么不准确呢？在一切被造的，请问这个被造的如果从文法上讲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格？被造的是所有格，对不对？好，所以有人认为呢，既然是所有格的话，那么就应该怎么翻译呢？所以英文可以翻成说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是被造的首生者，他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这是天主教思高圣经的翻译， 也是恢复本圣经的翻译。那么这样子的理解产生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说 He is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他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那么表示说耶稣是不是在受造物之内呢？弟兄姐妹，这就变成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要从三个方面来看。头一方面，我们要看首生是什么意思。首生这个字不单单只是表示第一个生出来，有一些圣经直接翻成长子，可是呢，可能翻成首生更好，因为首生代表一个尊贵的地位。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以色列是我的头生的，表示以色列人跟世上的万族最大的差别是他在神的面前被赋予一个尊贵的一个地位。那么如果我要多讲一句话的话，旧约的以色列人的集体，那么神对于他们的期望在新约的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实现。好，这个我不能够继续再讲下去。所以首生代表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在诗篇八十九篇二十七节也特别指到大卫，这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也是神所拣选的这个首生的，就指向什么呢？就指向了新约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首生第一方面是指的一个重要的地位。第二方面，我们要从这段圣经的前后文来看。因为在第十六节怎么样告诉我们呢？第十六节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那么也许靠他造的，他原来的意思用的介系词是在他里面，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不单单如此，第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存在。如果这样子的话，耶稣在不在受造之物之内？不在，因为他在受造之物之先，是靠他，是在他里面被造，是透过他而被造，是为他而被造。所以第二点，我们从前后轮来看，我们就不应该把这件事情解释成说耶稣也在受造之内，只应该说他具有一个最尊贵的地位，他是神创造事工的这一个媒介跟目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有了这两个之后，我们从文法上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NIV 新国际版的翻译就翻得非常的好。他怎么翻呢？他说 firstborn over all creation，不是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不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是什么呢？是什么样呢？是远超过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 over。 那么用这样子理解原文的这一个所有格是非常可以接受的。好，那么这个特别呢，文法上叫做什么呢？叫做 genitive of subordination， 是从属的所有格，表明一个从属的关系。所以新国际版的翻译翻得好，首生者超过受造之物。那么甚至你从前后里面看，讲到远超过远超过远超过，所以有人认为这句话呢应当翻成说是首生者远超过一切受造物。那么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性呢？它的重要性就在下面的几段经文。第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为什么称耶稣为远超过受造物的首生者呢？十六节讲出了理由，因为万有都是在他里面被造的。不单单这样，他怎么说呢？他说无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讲到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这四个形容，让我们看到文法上我们所说的交叉式的结构。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所以表示说能看见的跟什么是相对，跟地上的相对。那么天上的跟什么相对，跟不能看见的相对。然后他底下提到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那么这一些呢我今天就不多解释。基本上大部分的人理解这几句话是指责在灵界的一些势力，甚至是指的在灵界的一个黑暗的势力。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记得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所有我们看得见的一些罪恶，看得见的一切荒唐的事，地上所看得见的一切荒唐的事，有什么最基本的原因是指出在天上看不见的那一些黑暗的势力，借着这些地上荒唐的事来蛊惑人心。这是最起码我们读这段时间应该要有的一个了解。亲爱弟兄姐妹，世界上有许许多多荒唐的这一些事情。我们如果从台湾来，最近我们看到在台湾的这个所谓同婚运动，就会让我们非常的这个伤心。有人认为说我们在民法里面称这个丈夫称这个妻子是对于不同性倾向的人的一个歧视，所以他们有人建议要修改民法，要把丈夫妻子呢改成双亲，所以丈夫叫双亲一，妻子叫双亲二。好，那么然后呢祖父呢就变成双亲一的双亲一，好，那么祖母呢就变成双亲一的双亲二，好，爷爷呢变成双亲二的双亲一，姥姥呢就变成双亲二的双亲二。 What kind of nonsense is it? 好，但是你不要只看到这个地上的这些看得见的这些荒唐的事，背后有一个理由，那个理由是什么？是不可见的执政的掌权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警醒。好，那么警醒就是晓得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我今天不能继续再讲这个呢讲一堂讲道都讲不完。在美国这个 transgender 这个 issue， 好，我们对于有这一类倾向的人，我们对于这些有倾向的人，我们要爱要同情，但是我们不能够同意这个许多的这一个做法。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所有这些邪恶的势力所以能够运作，我们基督徒不承认善恶二元论，所有这一些邪恶的势力所以能够运作，仍然是在上帝的允许底下。为什么上帝允许？我相信要他的子民要他的教会能够警醒。那么好多年之前一本流行的书叫做 This Present Darkness， 是 Frank Peretti 所写的，看那本书让我们心里面更加的警醒，觉得我们要好好为这属灵的征战能够祷告。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今天不能够多讲。但是不管这个世界多邪恶，我非常喜欢一首诗歌里面的一句话，这是天父世界，里面有一句话说，罪恶虽然好像怎么样得胜，下一句话是什么？下一句话是什么？天父仍然掌管。我们记得这件事，因此我们不需要灰心，我们晓得说神仍然在这个世界呢能够掌权，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样事情，他在创造里面的地位。我们所要看到的第三样事情，就是他要成为教会的全体之首。好，那么这一句话呢，不管是诗高译本或者吕正中译本都翻得很好。他说他是身体，一个破折号教会的头。所以他是身体的头，这个身体指的是什么呢？身体就是教会。而且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很好的形容，他说他是原始，是从手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这一句话呢，其实天主教的这个思高译本呢翻译得更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跟前面所说的好，那么是首生的呢用同样的字。好，所以虽然前一句话我们要了解意思，不能照字面了解，他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那么底下呢应该翻译成说他是从死人中的首生者。这两句话摆在一起非常重要。原来的创造是一个创造，受到罪的污染，耶稣基督来开始了一个新的创造，神借着耶稣基督开始了一个新的创造。是什么创造呢？就是借着他的身体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说，但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不单单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而且耶稣带进了一个新的纪元，带进了一个新的创造。难怪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会这样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通通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在创十五节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在创造的事情上，耶稣基督的关键地位，万有是在他里造的，是透过他造的，是为他造的。然后在后面第十八节告诉我们，在新造上耶稣基督同样的一个关键的地位，他是一切受造的首生者，他也是从死中复活的首生者。这两节圣经是相互呼应的，他是一切原来创造的首生者，是借着他而造，他也是新造的首生者，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带进了一个新的纪元。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这样子的一个理解能够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的超越。这样子的一位超越的基督要在教会里面居首位，这样的一位基督在教会里面居首位，就能够完成，就能够真正的实现被罪所破坏的这一个旧造。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有这样子的话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这个字，这个字根是 kephale， 就是头的意思。宇宙之间如何再能够同归于一呢？被罪所破坏的宇宙如何能够再恢复彼此的和谐跟神的和谐呢？因为以耶稣基督为 kephale， 因为以耶稣基督为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于教会有一个非常崇高的期待，是什么期待？是在教会里面的合一，实现在宇宙当中神所要做的这个合一。所以合一不是为了在教会侍奉的方便， 合一是教会的一个 mandate。 这个地方特别说耶稣基督他是身体的头，那表示说这个身体呢就是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特别提到说，我们一个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然后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下面一句话让我深深震撼，基督也是这样。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喜欢某一个人，巴不得他不存在，我们就是排挤基督。我今天在这里讲这样子的话， I have to walk the talk。 那么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合一不是为方便，合一是教会的 mandate。 如果有人告诉我说这个教会不太合一，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太合一的教会就不再有资格被称为教会，这是严肃的事情。可是在神的恩典里面，神可以做成这件事，我们都以基督为首，我们就能够实现在基督里身体的合一。这个身体的合一向世人做见证，见证将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实现宇宙的这一个合一，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期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被钉死十字架，他又从死里复活。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样告诉我们说，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一位道成的耶稣基督，如今升上高天，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是教会的元首。这样子的一位耶稣基督，也鼓励我们，也让我们必须要委身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就是我们诗歌本的，应该我们有打出来对不对？好，是，哎，我要找找看，142首，好不好？诗歌本的142首，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再一次思想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意义和目的，同时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委身。
为何这样？